旧约四世纪，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了吗？”第36节或者33节读起。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米谢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舍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基甸对神说：“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河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读羊毛上的干的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那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里羊毛在禾场上经过了两个晚上，所以第四节说这夜神也如此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夜晚，那么神就做了两件事。那第一个晚上呢，是羊毛，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么第二夜呢，是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有这么多，暂时就这么多。今天早晨呢，我想我们要继续来看圣经中的夜景。我们已经看见过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在旷野中的夜晚的景色。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特别开始来看他们进到迦南，然后我们看过他们怎样经过迦南的第一夜。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为着要享受神所给他们的产业，他们就是必须要征战，但征战的能力呢是在他们迦南第一夜所学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早晨所看的都是发生在禾场上面，一个是基甸的故事，还有一个是路德的故事。那不只发生在禾场，而且呢都是夜晚所发生的事。所以这里面的圣灵一定借着这两段的圣经呢，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首先呢，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基甸故事的背景。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士师记的时候可以说是度过了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450年。我们知道这450年呢，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但是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黑暗的450年。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知道他们有5次被掳，虽然他们脚踩在 这个地上，但是呢，他们第一次被落到米索波达米亚。那米索波达米亚实在说来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么你知道说，当初亚伯拉罕就是从那一带过来，所以亚伯拉罕已经渡了河，然后到了迦南。结果现在没有想到呢，他们人脚怎么在脚人踩在这个迦南地上，但是呢，那个米索波达米亚的那个影响呢，仍旧回到他们中间。就好像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过了河的人，我们都是希伯来人。所以世界已经丢在背后，罪的势力已经远远地丢在背后。但是呢，很不幸的，很多的基督徒得救没有多久以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很稀奇，你发现从前那个旧的势力，从前在米索波达米亚那边的势力，不知道怎么又侵入到迦南地。所以有的人他们又回到从前，从前是吸毒的，结果有的基督徒他们也又失败了。从前在现代某些罪里面力不能胜，结果呢，到今天他仍旧受罪的捆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士师记这一段的历史，乃是指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正常光景所的写照。所以如果我们发现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我们有许许多多不正常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士师记那一段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就被落，就是说他们神就把他们卖给米索波达米亚王。那么等一等呢，又第二次被落。第二次被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摩亚王来辖制他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给我们看见摩亚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不过因为肉体是多彩多姿的，所以呢摩亚乃是特别给我们看见肉体的膨胀。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王呢，亚伊基伦王是一个，是原文的意思是肥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伊基伦王是极其肥胖，所以圣经呢是用这个肉体来代表肉体的膨胀。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结果你看见以色列人就在摩亚的辖制底下过了一段的时间。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知不觉又回到从前的那个压力和势力底下。那么同时呢，你看见有的时候肉体实在搅扰我们，受了肉体的辖制。那不止如此，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他们又有迦南王来压迫他们，他们有900辆的铁车。那么这个迦南呢，特别是指着我们肉体卑下的，那么这个特别指着我们肉体里面的邪情和私欲。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光景不正常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也常常受迦南的辖制。那么第五次被掳呢，我们知道是指的非利士人。那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呢，他们起点一样，终点一样，他们都是从埃及离开埃及，他们都是进到迦南。不过有两点，有两件事上不一样，他们和以色列人不同，就是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水，他们没有经过两道水。所以非利士人是代表属灵的假冒。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的五次被掳里面，第一给我们看见米索波达米亚，意思就是说没有得救以前那个世界的势力又回来了，又抬头。第二，我们又落在肉体的辖制之下，力不能胜。第三，肉体的邪情私欲又在那里支配我们，又在那里辖管我们。第五，你发现说在我们身上开始有了属灵的假冒。那么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你这假冒为善的人。那么第四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就是以色列，就是谁，就是基甸所遇到的敌人。那么这个敌人是谁呢？就是米甸人。我们说过米甸人的特点是什么，昨天晚上已经给大家看过，米甸人来势汹汹，不只是来势汹汹，而且他像蝗虫一样。有多少人呢？大概有13万，大概有13万，有13万5000人，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米甸、亚玛利和一切东方人呢，都散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的多。那么米甸到底代表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米索波大米亚，我们说过迦南，我们说过摩亚，我们也说过非利士。那么米甸代表什么呢？圣经很清楚说他们像蝗虫一样。那么我们知道蝗虫一来，那个结果是蝗虫一来，所有的农作物就都遭殃了。本来是一片黄金的褐田，不是这个地不好，这个地非常的肥沃，地果然是给带进给我们黄金的丰收。但是呢，只要蝗虫一来一席卷这块地，你看见了所有的土产就不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极其贫穷，他们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蝗虫呢是专门对付这个地方的土产，而这个迦南地的特点就是它丰富的土产。以色列人所以丰富，因为迦南丰富。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地是踩在迦南地上，他们是经历了迦南的丰富，为什么他们还贫穷呢？因为蝗虫把他们吞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现在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那个敌人，乃是像蝗虫一样，你没有办法，你防不胜防，一来了好像把整个天都遮住了，然后呢一下子就席卷了。那么这135,000人，他们真的好像全家一样，带锅碗带锅碗瓢盆，然后帐篷来了，然后你看见吗？只要以色列人哪个地方有禾场，哪个地方有丰收，那么以色列人正在要把这些把这个粮食送到他们口里，还没有送到口里就已经被剥夺了。这就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今天贫穷的原因。基督徒不应该贫穷。我常常觉得许多基督徒是拿着金饭碗来讨饭，因为我们的脚所站的这块地根本就是丰富之地，没有理由读圣经没有亮光，没有理由聚会觉得纳闷，没有理由祷告主不听的。但为什么我们变得极其贫穷，山穷水尽？不要忘记，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在米索波达米亚的控制底下，有的我们是在摩亚的辖主之下。那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敌人，乃是像蝗虫一样的敌人。它代表一些的因素，这些因素呢，如果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和对付的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让这些原因继续的存在下去，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贫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到主面前去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叫我们到今天还是贫穷？我们不是不读圣经，我们也不是不祷告，我们也不是不聚会，但是为什么贫穷？不可能贫穷，不应该贫穷。神的话是丰富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有光，有的人就是没有光？为什么有的人话能安慰他，有的人觉得好像嚼蜡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那个贫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就是许多人到今天仍旧是受了一样，受了米甸人的辖制。而米甸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没有属灵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属灵的事物？人在迦南居然没有属灵的事物，这是天大的笑话。但是弟兄姊妹，事实如此。今天我们身不由，当米甸人一来的时候，弟兄一席卷这个迦南地，他们就像蝗虫一样。结果你看见说，我们就没有供应，就没有东西吃。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米甸人，他的眼睛特别注意在禾场，所有的禾场，因为禾场是代表当你收割以后所有的丰收，然后你把你的成果放在禾场上。所以以色列人到迦南，他要来席卷迦南，不是 这个米甸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得着迦南的土产，他们要不劳而获，是你种的地，是你辛辛苦苦，是你流